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承接圣旨，这是一个圣经的名词。虽然在教会里面，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的时候，很多次我想不断在不同的教派跟整个的教会中间，特别天主教非常注重礼仪，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因为礼仪本身它的价值除了给人很深刻的印象之外，更有它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讲到圣礼的时候，需要了解到这是一个传统，教会有圣礼。事实上在新的教会里面，很多都讲 celebration， 像我们刚才讲 jubilate、jubilate jubilation， 这一些也都有一种外面仪式上的重要性。因为人不光是思想，人也看见，眼睛看见有人说看见的胜过听见的，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因为看见的眼睛所看见有深刻的印象。尤其很多人现在呢喜欢照相把自然的风景照下来，的确还有很多网上传的一些疯狂的传一些好笑的照片好笑的一些举动，那个不能用言语形容的妙处都在眼睛观察中间所有的范围。所以教会有一部分是礼仪的重要性，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很简单的在这里有擘饼的仪式，也是一种眼睛看得见的。当我们把饼举起来说这是主的身体，我们看得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你要讲以礼仪的话，圣经的根据救恩的历史上面第一次的礼仪，第一次的运作在旧约，在利未记里面。我知道很多人一提利未记就头痛了，因为很多人看利未记呢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因为你没有 demonstration， 光有 manual 你就不懂。所以今天我们要用想象力来明白当时摩西怎么教导以色列的百姓来敬拜来奉献。当然利未记结构前面五章讲五种祭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燔祭、素祭还有就是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五个祭非常重要，是构成以色列人犹太人生活的主要部分。宗教方面、信仰方面跟神的关系是借着五种礼仪。但第一次在圣经里面提到圣礼，你知道什么时候吗？就是会幕刚刚启用的时候，会幕造起来了，在西乃旷野里面出埃及三个月之后差不多一年就造成了。把圣殿会幕造成了以后，第一次的使用是什么时候？就在利未记里面记载，当亚伦承接圣职的时候。所以今天我要用这段经文和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承接圣职的观念？到底承接圣职什么意思那本来我准备了两份讲义，两份纲要，一份呢是不大好记的，那是解经用的，是今天给了各位。但是呢阴错阳差第二份比较好记的没有给你们，现在我不晓得找得到找不到如果找得到我下个礼拜给大家，因为这是真正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记住的。好，我们开始看利未记第八章，我会读给大家听，你放心，免得我今天也特意不请领会的弟兄读圣经，免得他头痛利未记第八章。那我们读的时候呢不要一整章来读，今天虽然我们要整整章的圣经今天我不能保险一定早十分钟讲完 OK， 请大家忍耐，算是把上礼拜我欠的十分钟补还给大家，或者是不知道谁欠谁是我欠你们还是你们欠我不要紧，我们把它讲完。好，利未记第八章，你看一开始摩西在这里宣布，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羊、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召集会众到会幕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的所吩咐的所行了，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的吩咐当行的事。你记得这是第一次的 demonstration， 真正神的儿女以色列百姓，当然在这个地方他们当西乃山下来之后，从西乃山一出来的时候，就神就吩咐他们要建立会幕，所以这第一次看见 demonstration 怎么样献祭。 在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也献祭，以撒雅各都献祭，但是他们是个人的献祭，没有会众整个献祭的这种表现。所以摩西说，这就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这也是这一段整个利未记中间一个最重要的常常重复的话。这就是摩西所说，这就是神所吩咐我们做的事情。头一件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注意的，要大家记住的，圣礼不是为着受圣职的人所安排的，是为着全会众的。这里你看见没有，全会众都要来。我不晓得当时怎么聚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当中造会幕的话，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建筑，所说建筑说不上建筑，因为是会幕，但是它有四面的围子，真正的来讲只能从会幕门口进去，但是围子不高。所以我相信那天看的时候，不仅到会幕门口60万人怎么看法呀，一定是分散在各处，所以可能是围住了整个会幕在看，他们没有进到会幕的里面，没有进到院围的里面，因为他还没有资格献祭。摩西带着亚伦和他的儿子在院围的里面，而其他的人看他们怎么献祭，都在看观察。为什么要全会众在看？今天我们会有圣职的典礼，把一些弟兄姊妹们服侍的人介绍到神弟兄姊妹面前，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学习的机会。其实不是仅仅为了这几个承受圣职的人献祭，不是为了俩人献祭，而且以色列百姓都知道你们也要献祭，怎么献法你们先看一遍，这有一种带领的作用，一对一的带领，真正看见现场怎么献祭，以后每个人都要献祭，所以百姓才知道怎么样献上燔祭，怎么样献上赎罪祭，怎么样献上平安祭，尤其是平安祭，每个人都会还愿，许愿还愿献上平安祭。所以这个 demonstration 这个演习有一种示范的作用，是为了教导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说少数的人做了教会的理事，也许有些人蒙召出来做了牧师就代表全会众，那其他人就观望就可以了，不是的，在这里观察，在这里学习，有一天或许神也呼召你，让你来承受圣职，你先有机会看一遍，看别人怎么做。这也是我在教会里面一再说的，你今天做的事情一定要带一个人做，有一天神引领你去做别的事情，你所留下来的工作要有人承担。如果你是做圣工团的主席，你一定要带领人跟随，等到你离开圣工团的工作不做的时候，有人接着上去。教会的传承就在这里，在观察，在学习，在模仿中间。所以会幕本身在这里建立起来以后，第一次献祭，会幕的作用就是亲近神，借着献祭，神的百姓都要看，每个人都要观察，在这里学习。虽然利未记我们说是祭司的手册，但是这个手册是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因为他教导祭司怎么样侍奉，就在这侍奉外面的仪式中间有他属灵的意义。刚才我说了，整个教会历史一直有仪式的问题，一直有仪式的礼仪的事情传续下来，尤其你到圣经中间，因为每一个礼仪的背后都有价值。我们也有礼仪，虽然基督教礼仪比天主教少了很多，我们基本上一个是擘饼，一个是受洗。受洗这个礼仪，我们教会里很多时候受洗说弟兄姊妹们不关心就不来参加，这是错误的。虽然我们聚会的地方很小，受洗的地方借韩国教会那个房间很小，但是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全教会都要 观看受洗，全教会都要参与，礼仪是全教会的事情。那这里讲的情形，第一个都来，你们都来，所有人都来，都来，不仅亚伦要来，要带着礼物来，要带着祭物来啊。其实这里讲的燔祭牲，不仅这里有赎罪祭牲，还有燔祭牲，甚至还有素祭，他所做的事情平安祭也在里面。所以说第一次的示范5个祭差不多都在里面，虽然不是完全按照细节。这里讲情形，摩西说你们都来，个个都来，所以有教导的作用，非常强教导重要。而然后你看见这里人的预备，在人的预备之前是圣幕的预备，会幕的预备。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当他们来了以后，第6节，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上面，系在他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 钉上金牌就是圣牌圣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读圣经你不能光读利未记，要读出埃及记，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些大祭司所穿戴的服饰每一样都有详细的讲解，而在讲解中间你会明白它有属灵的意义。圣经记载非常奇妙，虽然记载外面的事情，但是你读的时候你用心读，你就知道这里所讲的是属灵的事情。我自己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是刚刚在做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做实验，做一些要取数据的实验，每个数据中间两分钟，所以我两分钟中间没有事情做怎么办，我就读圣经。那个时候读到出埃及记，读到三十章摩西讲怎么制造膏油，一下我里面明白过来，原来膏油是指的圣灵说的。而在这里他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你不能够为了闻香味去做这些膏油，这样的人 要在神的面前要被击杀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仿造圣灵的工作，你模仿圣灵的工作在神面前是一个属灵的死亡，是非常危险的。人贵在真诚，在神的面前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不要用自己的工作来代替来冒充。很多人假冒圣灵的名字，我怎样怎样的出于圣灵，其实不是。这个虽然神没有击打他，但是已经带来的属灵的死亡臭味在里面。做香膏的时候不能让苍蝇进去，因为一个死苍蝇会败坏整个香膏，使它臭味都改，香味都改变变臭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看我们用心读的时候，虽然是旧约的字句，有属灵的意义。好了，神叫摩西把亚伦和他儿子都带来，给他一样样穿上衣服。弟兄姊妹们，穿衣服都是从里面穿起，穿到外衣，对不对？没有人先穿外衣，现在不同了，现在有些人把内衣穿在外面，什么意思呢？不知道，就是要标新立异。但是一般讲起来，真正的生命从里面到外面的表现才是真实的。我们如果里面穿得很脏，外面穿上干净，是人以为干净，你自己知道你穿得浑身难过，因为里面已经发黏发臭了，在你身上痒得很，这是很自然的。当神叫摩西把亚伦叫来的时候，第一步给他洗清洗，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当着会众面前脱光衣服洗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总之他洗了，洗干净了。这里是这样，是这样讲的吗？用水洗的他们，是象征性的还是真正用水全身洗过，我不晓得，因为会幕门口是有洗濯盆。但是然后给他穿上衣服，从里到外穿上，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加上衣服的，你注意到这里没有一件事情漏掉，不是啰嗦，而是细节上面一点不能放松。我们的属灵生活若不是从生命里面开始，在外面的永远不算，不及格。一个人若不是从心的里面爱神，他所做外面一切表现都没有价值。如果不是从心的深处向神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求你洁净我，他永远不能洁净。如果不是从心的里面说，主啊，我是一个真正败坏的到一个地步，必须圣灵来帮助我，使我生命改变，这个人不会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属灵的事情第一个叫做真实。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承接圣职以前，先把生命弄对。这也是我们常常说，今天在教会里侍奉的人很多，但是在生命中间比你的工作更重要。当然这不能是绝对的，因为按照绝对的标准，可能一个人都没有有资格侍奉神。我们再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能侍奉神，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是完全的，因着他的完全，我们得着了属灵的职分，可以侍奉他。神也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虽然如此我们需要警惕，因为每一个人是神因着他的怜悯准许我们侍奉，是一个恩典。而我们应当知道神的心意，要叫我们从里到外的洁净，不仅洁净，要分别为圣。所以这里面你看每一件事情，当亚伦这样来了之后，一步一步的神先接近他，但是在接近之前呢，在接近亚伦，亚伦只是穿戴整齐而已，还没有洁净，穿戴整齐了。底下第十节你看，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这是一句开头的话，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器具使他成圣。弟兄姊妹们，在能献祭以前，会幕先成圣，会幕成圣不是靠我们， 教会的成圣，或者说整个神的国度，现在神的掌握中间。你我的参与之前，神已经把会幕分别了，借着膏油。刚才我说膏油是圣灵的预表，这一点我想大家没有问题。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诗篇133篇，大家读得很起劲，这个背景就是亚伦受膏，背景就是亚伦受膏。我刚才说全会众，亚伦受膏的结果，全会众都在他的里面，因为亚伦预表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面，在教会的头元首上面，他的受膏表明教会已经受膏。教会怎么产生的？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着他的复活，教会都已经在圣灵里面接受了膏油，所以他已经成为圣洁的，然后才有你我进来。亚伦在这里因着会幕的受膏，他开始可以受膏。你看，又用膏油在坛上，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并洗濯盆和盆座，使他成圣，一步一步都做了。然后第十二节又把膏油倒到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摩西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刚才我说传承，今天受膏的是亚伦，但是他的儿子已经预备好了。当然你有何看利未记里面讲的很悲惨，亚伦的儿子不知道怎么侍奉，贸然的用燔火献上燔火，结果给消灭在神的面前。但是亚伦的儿子应当准备好，他们的父亲亚伦是大祭司，以后他们要接任大祭司，所以预备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好，这里我们暂时不讲人的预备，然后才有献祭。第一个会幕的预备，因为会幕成圣了，所以亚伦可以成圣，因为亚伦成圣，所以可以献祭，要不然什么事情都不能发生。而最早的开始是神自己做的膏油。好，到这里你看见亚伦会幕的成圣，一点一点的，所有东西都一件件成圣，然后开始献祭。第一个献的什么祭啊？第一个献的什么祭啊？第十四节，他牵着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蘸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成圣了。不是礼物叫坛成圣，是因为坛叫礼物成圣。而这里你看第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能侍奉能献祭，是因为坛是圣的。好，这里讲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能够侍奉神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行，有什么了不起。注意到这里，这是在坛上第一次献祭，从来没有献过。所以这个祭他用赎罪祭，为什么？你要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用赎罪祭？你注意这里赎罪的手续，这里献祭的手续，每一步每一步都是到利未记前面五章所讲的。献赎罪祭的人要把手按在祭牲的头上，表示什么？表示他自己是不能献祭的，是因着这些祭物代替了他。当然献祭的人如果上了祭坛就没有了，所以用牛来代替，用其他祭物来代替。这个按手预表联合，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他代替了我，他代表了我。注意到这里我讲的话，他代替了我和他代表了我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这个在神学上有很大的讲究。耶稣基督一面是代替，一面是代表，他代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代表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他不是代替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如果他代替我们活在神面前，我们就不需要活在神面前，我们可以照样的各行其事，照样的败坏。不是的，他不是代表我们活在，代表我们受祭受死受死。如果他代表我们受死，我们还是要死，他代替了我们，我们不必死，但他代表了我们，叫我们都要活着，都要在神面前活着。弟兄姊妹，你明白这里意思吗？代替跟代表不同，按手是联合，又是代替又是代表。然后怎么样呢？他说摩西用指头蘸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第一次血用出来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凡物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借着血，罪就不得赦免。 弟兄姊妹们，这个祭第一次献的祭，亚伦所献上的摩西主祭，摩西在那边亲手做的是什么？代表基督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十字架的根基在第一次献祭的时候就在祭坛的祭礼上面表明出来，实质无余。这个血是在神的面前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里他说使坛成圣，第一次的赎罪祭血的作用，第一步刚才我们讲坛的洁净已经洁净了，靠着圣灵，靠着膏油，第二步的洁净靠着宝血，不一样的，两件事情不一样。然后呢他说什么？其他的一切啊，这里讲献祭的细节，这里讲他牵着赎罪祭的公牛，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上面，就宰了公牛啊。这里然后说什么呢？他说最后十七节，唯有公牛连皮带肉并粪用火烧在营外，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烧在营外表明基督的肉身受苦。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我随便讲的，你们读希伯来书就知道，他在城门外受苦，因为犯罪祭的祭身，不是，对不起，赎罪祭的祭身是要烧在门外，烧在营门外面，公牛所有的连皮带肉带粪一切都烧掉，不管好了坏的，而且这是不洁净的地方，因为预表肉身中间犯罪，神借着火焚烧把罪除灭。烧出来的灰，你看利未记里面，你看民数记里面就讲了，每年一次，有一次赎罪祭一定要交付阿撒谢勒，然后烧在神门外面，这个红母牛的灰变成洁净水，它本身是最不污秽最不洁净的，取这灰的人要不洁净到天黑晚上，然后用水洗身才能洁净，要不然它要灭绝。但是收回来的灰是成圣的洗罪除罪水，要一年之内给以色列百姓随时用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献上的祭物，我们一生都可以用，而每一次献祭每一次洁净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因着他的受审判，他的死亡，除罪水的功用天天发生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每天早上你亲近主时你说，主啊赦免我的罪，不要小看你每天晚上说，主啊今天我说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愿你来洁净，为什么？根据除罪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身体已经烧成灰，收回来的水调和起来做无罪赎罪水，每一个以色列百姓撒上就成圣，撒上就洁净，撒上就洁净。祭司的工作他一定有很强，一直什么弹指神功，啪啪啪弹的个个都洁净。你们怎么不笑呢？这个赎罪水大有功效。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预表的意义，你不要小看这个献祭的过程。好，献祭完了，祭坛成圣了，这是这一次献祭的独特意义，特别说到耶稣基督的，以后所有的赎罪祭都重复这个思想，但这一次是特别表明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 救恩，然后我们能来献祭，现在献上的才是真正的献上燔祭，这个燔祭是代表亚伦给神的礼物，这个燔祭当然也是借着耶稣基督而献的，所以靠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的。这里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也是第一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怎么说？你看这里第十八节，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公羊，摩西把血撒在坛的四周，把羊切成筷子，把头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用水洗的腹脏和腿，就把全羊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的记载就是利未记第一章讲，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若有人献祭物给耶和华，要献全身的燔祭。燔祭的意义在最重要的在全部是这样子，全身的燔祭，头腿五脏都在里面。当然燔祭身的皮剥下来是给祭司的，作为他的酬劳。这里他讲的情形，宰了公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都是按照在利未记第一章所讲的吩咐。然后呢， 把头和肉块肉切成筷子并脂油都烧了，香味上升，叫神的心满足。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说的有两个意义，刚才我们看的赎罪祭是耶稣代替我们成为可咒诅的，他的身体被挂在十字架上面，这里讲的是代表我们作为馨香的供物献给神。你知道耶稣基督一生都遵行神的旨意，他不是到灵上十字架才遵行神的旨意，他若是灵上十字架在遵行神的旨意，就没有全身的燔祭可献，就没有素祭可献。以后你就看见他的献的素祭无效饼，那是表明他生活上的洁净，没有一点瑕疵，没有一点效，没有一点错误。但是这里的燔祭重在那个全字 whole burnt offering， 全部烧掉，一生都为着神，没有一点，没有一寸保留不为着神。你知道戴德森讲过一句话，若有千磅银金，若有千条性命，全数归给中国，若有千磅银金，全中国可以全部使用，不只是中国。他底下说 not for China， 是为了神。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他的生命完全给了出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叫做全身的燔祭。弟兄姊妹们，应用在我们身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写这段话的时候，根据燔祭的背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没有叫我们焚烧，但是我们的生命要全然奉献给神，这是叫做活祭。天天向着自己死，天天不为自己而活，天天让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所以要把我们的意志、生命、心情、力量、爱情都交给神，这个叫全身的燔祭。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全身的燔祭，也是为我们做了榜样，他不是代替我们，他是代表我们，给我们做榜样，好叫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这样献上燔祭，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今天承接圣职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做很多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为别人宰牛宰羊献祭呢，他先为自己献上一只全身的燔祭。这是亚伦在神面前的心愿，我要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你，就是生命记第六章所说的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以色列听啊，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其次也相仿，耶稣说的，但是最要紧的是要把神当作我们全部的生命，而我们接受神的话语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间，这个叫做全身的燔祭。当然我又说了，按照理想，按照事实，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一方面我们愿意献上燔祭，一方面赎罪祭的功效还在。当我们不能满足神要求的时候，不是看自己，而是说，神啊，你的恩典太大，像我这样的人都能献祭给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献上了赎罪祭，叫我可以献上赎罪祭，他已经为我献上了燔祭，叫我可以效法。当中不一样的，在我们不完全上面我们需要赎罪祭，在我们的心愿上面我们需要燔祭。燔祭献上了，亚伦按照摩西所指示他的献上了燔祭，献给耶和华的火祭，第一次满足神。弟兄姊妹们，让我再重复，侍奉神的意义是满足神，不是满足人，满足人是附带的。当你满足神的时候，人也满足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很多时候侍奉，我心里有感觉，但是我不愿意说，因为按照赎罪祭的状况，我们不完全，我们的心愿不完全，我们的领会不完全，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以为是可以的。但是很多时候，到底我们是在服侍人呢，还在服侍神呢？盼望主怜悯我们，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感觉，常常想到神的事情。弟兄姊妹，在我们心中，我们愿意全教会都来看望，彼此看望，表明神的爱在我们中间。但是不是说迁就神的儿女，不是说神的儿女发发肉体啊什么的，我们去安抚他安抚他，那个是次要的事情。神怎么说，我们把神的话语带给他，使他可以刚强，不要活在自己里面，这个才真正的侍奉。不是哎呀没关系啦，人都差不多啦，就这样的，你就赦免他们，不是这样。要本着神的爱，基督既然赦免你的弟兄，你也应当赦免。当然你不能这么硬的讲话，他受不了。所以弟兄姊妹，祭司知道神的律法，在做的时候非常温柔，使神的儿女能接受，因为他活在世人中间。 是我们自己比别人强，而是我们愿意神的儿女都明白神的旨意，如此而已。所以在这里献上全身的燔祭，第一件事情，这个是满足神。圣经里特别提到，利未记特别提到，馨香的火祭那个香味是神的食物，让神先得的饱足。你的生命还没有服侍弟兄姊妹以前，是为了神摆上的。因为你服侍神，你要满足神的心意，神说好，你去兼顾你的弟兄，你去帮助你的弟兄，你去爱弟兄，爱人如己。诫命中间最大的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第二才是爱人如己。如果没有第一个，你光是爱人如己是不行的，没有用的，做不到的，你靠自己天然力量是爱不了的。但是如果神接受你的奉献，神用他的爱充满你，神用他的圣灵充满你，神用他的能力充满你，用他的智慧充满你，所以你与众生徒一同来明白神爱的长阔高深，你和人分享，叫人一同享受福音的好处，这是我们的侍奉。要不要传福音？当然要传，不是为了那个人没有得救，而是因为你爱神的缘故。当你有爱神力量的时候，你不会灰心。你怎么样传福音，他怎么拒绝，怎么顶撞，不在乎，因为我有从神来的爱，我可以源源不断把神的爱从我的生命中间流露出来。我还是一样爱你，我还是帮助你，继续为了你的好处，希望你能接受救恩，我为你祷告。弟兄姊妹，这个能力不是我们天然的能力。现在我们的祷告聚会里面常常为弟兄姊妹祷告，有时候我也真的想，弟兄姊妹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不然不能持续下去。有些人祷告，我们一祷告就三年五年，啊，张祖通在这里又想起来，有人为他祷告19年。弟兄姊妹们，真的很多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信主。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信主，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在祷告的。当我们为别人祷告时，最糟糕的人会改变。最刚硬的人会改变，最顽固的人会改变。你不要讲刚硬，刚硬他听得不舒服，顽固是有的，很多顽固的人他有一定想法不能改变。所以是你要说要借着圣灵的能力，基督的能力，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保罗说要得到这样的能力，把人的心意夺回，攻破人心中坚固的营垒，把他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需要好好祷告。这个才是真正的侍奉，满足神第一，然后满足人。当然我们爱我们弟兄姊妹们，爱我自己的肉身的弟兄姊妹家人亲戚朋友，当然爱他们，但天然的爱不够的，需要满足神，经常在神的面前祷告亲近神，把我们自己生命奉献，然后透过我们神会用，把福音传给别人。这是真正的侍奉，没有这一层在神面前领受的能力，我们的侍奉都会枯竭，都不能侍奉，有一天都垮下来，而且说我是白费力气，这么多年为他祷告都不得救。摩西不是这样讲的，当他临死的时候，有人说摩西先生，你为这么多人祷告，他们没有得救，你怎么解释？摩西想都没有想，他说神怎么能不听他儿女，指他自己，这么多年十几二十年前在他面前累积的祷告，你知道吗？这些人墓地死了以后一个礼拜都信主了，怎么信主的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查，但是他所关心的人就是那些向他挑战，你为这么多你的朋友祷告为什么没有得救，神没有叫他看见，但神自己做工，当墓地死了以后一个礼拜全部得救。这些事情是侍奉的真正能力，先满足神，神自然做工，叫人得救，叫人信主，改变人，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服侍力量能够到达弟兄姊妹们的身上。所以在亚伦承接圣职第一件事情，把他的生命献给神，全身的燔祭，然后才进入工作。第二支特别提到，第二支不是第一支，第二支才是承接圣洁之礼，圣职之礼。第二支羊羔是承接圣职的。22节，他又奉上第二支公绵羊，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把那些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四围、坛的周围。弟兄姊妹们，这里看见这一只赎罪祭牲承接圣职之礼血的功用。 很特别，其他的燔祭、其他的献祭不需要涂在耳垂、拇指跟脚趾上面，只有在承接圣旨这里，还有一个大麻风的得洁净要做这三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慢慢的研究利未记里面提到，大麻风的得了洁净献祭的时候，祭司要把血涂在他耳朵上面、拇指上面、脚趾上面。我不能解释完全清楚为什么这样做，但是跟祭司一样，为什么祭司要用血在耳朵上面？你们说，你们说为什么耳朵上要抹血？小崔知不知道？猜猜看，为什么？为什么要抹血？不知道，有没有人猜得到？听话，在神的话语上面你要听见，不可有自己的意思。血代表死亡，你的耳朵向着自己是死的，好叫你听见神的声音。手大拇指呢？做事的，你做的事情不能没有血的印记，不是说你用血去盖章好，不是哈。在你做的事情上面，每一件事情证明说你已经像是像自己死了，像神是活的，像自己是死的。其实在受浸中已经说了，像神是活的，像自己是死的。祭司特别要知道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存着私意，所以旧约里面有一些坏的榜样。当尼西米回来的时候，大祭司他和外邦通婚，他把什么东西都往自己家里搬，他的手没有大拇指上没有血的印记，脚趾头呢？说到我们走路，我们的行动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弟兄姊妹们，一个侍奉主的人最要紧的就是没有私心，没有私意，不为自己求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我在说诚意很高，我们都会有失败，但是感谢主，赎罪祭已经有了，所以才能继续侍奉神。但这个承接圣旨之礼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而且你看见这里，这个承接圣洁之礼基本上是个摇祭，而摇祭是平安祭，所以这里赎罪祭跟平安祭放在一起。怎么说？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二十四节说，取脂油和尾巴，并蘸上一切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再从耶和华面前盛无酵饼的筐子里取出一个无酵饼、一个油饼、一个薄饼，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弟兄姊妹们，旧约里面定规，所有的祭都是祭司一个人在做，但是平安祭是献祭的人需要参与。怎么样参与？就是摇祭和举祭，把胸把腿在神面前摇一摇、举一举，然后还给祭司，送给祭司的。这是他的礼物，代表祭司所得着的。胸代表一个人的胸怀，心脏在胸里面，腿代表能力做事的，所以接受了神的儿女最好的奉献，把他的心归给神，把他的能力归给神。摇祭和举祭这一次是亚伦在献，所以他拿到手上摇一摇，交给了摩西。而这里有一件特别特例，不是照着前面摇祭的定规的，本来这个摇祭的东西是归给亚伦、归给摩西的，因为亚伦献祭归给摩西，摩西是在那边主祭接受祭物的。但是呢，摩西从他们手上拿下来烧在坛上的燔祭上，都是为承接圣旨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摩西说我也献给神。摩西在这里没有取这个祭物，没有作为他自己当得的份，一半再还给神，再烧掉。所以弟兄姊妹们，脂油这些东西本来摇祭完了以后烧了，那个肉胸肉拿在手上带回家平安祭可以吃的。你记得吧，撒母耳在要高利大卫的时候，高利扫罗的时候，遇见扫罗来，他说有平安祭肉留着，为什么？今天有人要来，我们吃平安祭，那就是祭司所得的摇祭的份、举祭的份，他留着，一切洁净人都可以吃。等到扫罗来了，他就宴请大家吃平安祭。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就代表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在侍奉的时候接受了神的儿女的奉献， 当作极美的物献给神。保罗也这样做，我把你们的馨香、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祭物献给神。因为他是看了摩西的榜样，摩西把这些祭肉烧在神的面前，因为是第一次，以后不需要了，因为以后这是祭司所当得的份。然后还有一半，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承接圣职之礼，归摩西的份，都是到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个留下来给大家享受。因为底下你看见了那些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个平安祭牲的祭肉。弟兄姊妹，我们不但其烦地讲这些旧约的礼仪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看见这些事情背后有它属灵的意思。然后这里看下去，三十节，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前面亚伦洁净了，衣服已经穿上了，摩西给他弹上膏，摩西给弹上油，衣服没有处理。等到亚伦献过祭之后，摩西把油和膏油和血都拿来往亚伦的身上弹一弹，血沾在他的身上，这个血是洗不掉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如果一不小心血沾在身上，赶快水冲洗一下，不然一定洗不掉。之后怎么样？这个血干了就变黑的，一直留在我们身上作为记号。大祭司的祭袍上面、一礼服上面有血的印记，表示这个人是向着自己已经死了的，向着神是活的。一面是膏油，一面是血。所以弟兄姊妹们，一面是十字架，一面是复活，一面是圣灵，两件事情同样重要。在祭司的身上死而复活的经历，在所有侍奉主人身上死而复活，个人大大小小经历的不同。在侍奉中间最最考验你向着自己死，为了众人的利益而活，你要向己死；为了神的利益，你要做事，向自己死。我知道很多人在侍奉的时候，一面侍奉一面抱怨，这个事情真难，就是因为叫你经历死亡。处理这个夏令会的工作这么难，也没人来帮助我。我听见这话听得太多了。当然，如果我听见了，我去帮助他。但是你最好学习，你要了解，这是叫你的生命得到操练最好的办法。有些弟兄讲得很有意思啊。在教会里做事像求爷爷求奶奶一样的，要请弟兄姊妹来帮忙，没有命令的，你命令不通的，也是训练叫你向自己死。你不要以为你有权柄，你没有权柄，权柄是神给你的，但是神叫你用权柄的时候，叫你卑微服侍人，不是叫你一气指使人。哦，有些教会不是这样的，主任牧师很有架子的，我见过这样主任牧师，一出去一群人跟着，很可怕。我就经历过，有时候我来给你提公事包，我谢谢他，我不敢叫你提，我不是什么人啊，不是什么大人物啊。我也见过有人真的说，我替牧师提公事包，真的牧师在前面走，他拎着公事包，那个牧师也大而化之接受了。我不能理解，不是侍奉，你是做官。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侍奉主的人要向己死，不错，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帮助他。因为摩西也需要帮手，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做他的帮手，但是摩西从来没有一起指使过约书亚，把他当儿子一样待他，那是可以的。不是叫你高高在上有权柄，你要谦卑的服侍，因为你向着自己基本上是死的，你的衣服已经成圣。我已经说过，生命的表现从里到外，最后是衣服，还有冠冕在上面，衣服上有死亡的记号，表示你这个人生命的成熟。然后这里说什么？三十一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又吃承接圣职筐子里的饼，按我所吩咐的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剩下的肉和饼你们要用火焚烧。弟兄姊妹，平安祭牲本来是吃三天，但这一次吃了七天，特别的，这个肉要水煮，不能够用火烤，用水煮，煮完之后要在会幕门口吃，因为这是给祭司的享受， 侍奉主的人有最好的享受。你要晓得，从前在以色列人中间不是天天吃肉的，如果我生在那个时候就不会那么胖，不会像现在那么胖，因为没有那么多肉可吃啊。偶尔吃一次肉是可以，什么时候？就是当神的儿女献平安祭的时候。以后到了迦南地不同了，神规定他说，你若是要吃就可以宰着吃，但是血要洒在地上，应该带到耶路撒冷，若是不能带到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办法，你可以当地宰着吃，可以吃肉了。但是在会幕的时候，在旷野埃及出埃及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肉可吃，只有当平安祭神献上的时候，全部会众都吃，凡是洁净人都可以吃，大家来享受。为什么献平安祭？向神感恩。所以弟兄姊妹们，吃肉不是一件普通事情，但是祭司有肉吃。他虽然在地上不一定是有很丰富的供应，以后到了迦南地，个人都有田地，祭司没有，只有一些小的地方可以养牛养羊，可能是为了自己用，可能为了献祭。但是祭司最好的享受，我不是说吃肉最好享受，表明在神儿女中间，所有一切他们甘心乐意献上的，叫神的儿女献上的，叫侍奉主的人心里满足了。弟兄姊妹们，侍奉主的人酬劳在哪里？不是吃肉，而是看见神的儿女甘心乐意。大卫就这样说，我看见我的儿女，我的子民甘心乐意。他在献殿的时候，他是自己没有造圣殿，他在给所罗门预备圣殿的时候，材料的时候就说甘心乐意，叫大卫喜乐。当他看见神的儿女甘心乐意为耶和华摆上的时候，他最喜乐。弟兄姊妹们，侍奉主的人没有别的，如果主给我的吩咐命令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最大的喜乐就是看见神的儿女个个都属灵上面长进，个个都按照他的侍奉，个个都在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侍奉主的人满足，不是光光周末是这样，任何侍奉主的人都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如果他有其他的贪图，那是不合法的，因为圣经上说只有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只有耶和华的产业，而且十分之一是他的产业，另外就是神儿女的奉献是他的享受。弟兄姊妹，这件事你清楚吗？太清楚了。今天我们愿意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这是神的儿女，这是侍奉主的人所能做唯一的工作。我们不是建立大教会，我们不是千百万的事业，不是，不是建立大教堂，不是这些，不是一次讲道有几万人听从，不是这样子，是神的儿女一个一个被建立起来，一个一个在神的面前可以站得住。这一个是侍奉神的，那一个是侍奉神的，诗篇六十八篇，这一个当神点名说个个在其中。有些传道人说，我最大的盼望就是我所带领的会众每一个在最后耶稣基督审判桌前都站住了，没有一个缺少的，每一个都得救了。不仅这样，都是被成全，而且服侍神有恩赐，帮助人有爱心，一个成熟的圣徒，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超过这个我没有盼望，我没有什么其他要做的事情，你说是不是？所以这是神的儿女侍奉主的人所得的最大的享受。约翰也说，我看见我的儿女长进我就喜乐了，约翰二书里面讲的，我看见我的儿女按照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更大的，对吗？约翰这样说，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应当这样了解。在我们中间还有些弟兄姊妹们很幼稚，没有关系，他在长进。有些弟兄姊妹们停顿了，不长进了，他以为自己成熟已经够了，反而我心里难过。我们每个人都要继续不断成长，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学习，生命不断的改进，好叫我们真正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这是他的享受。剩下的饼和肉要用火焚烧，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门口，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为你们赎罪。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的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些，就是这样。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七天成圣，弟兄姊妹们，七代表完全， 虽然在实质的意义上面，七天不一定给亚伦完全的改变，但是在这里说明预表的意义，七做到完全的数字。一个侍奉主的人，生命完全奉上，但是真正的成熟是在侍奉的时候。我常常这样说，一个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进入教会侍奉，你永远不会成熟，因为你没有什么难处，你每天每个礼拜只是来聚个会啊，台上讲得好拍拍手啊，讲得短更好，是吧？像今天讲得长了不好了，是吧？不好了，是不是今天不好了？可能不好了哈。你只是来听到，你只是来欣赏，你只是观赏参与拍拍手，不会长进。等到你真正要侍奉了，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你所想望的，那时候你就开始学习，开始长进。不要说别的，你去看望，还不要说看望，就在门口做招待，弟兄姊妹们招待做得好做得不好，他的学习差很多。你只是行礼如仪，什么都学不到，但是你真正看见弟兄姊妹进来了，心里说哎呀，感谢主，某某弟兄来了，为他祷告，你马上不一样，你脸上笑容自然出来了。然后当他遇见难处的时候，你跟他一同分担了。怎么弟兄姊妹，怎么某某弟兄，今天你脸上看起来不太快活，为什么今天带着愁容来聚会？你不要先说，先放在心里，等他聚会完以后，不着痕迹地问问他，姊妹最近好吗？说不定他抱你大哭一顿，你不知道你在服侍他，因为你担他的心事，你承担他的责任，这个叫做真正的侍奉。我巴望没有人轻看门口做招待的事情，我说门口做招待是代表一切的侍奉，因为你可以在这一个大人物去做招待也是做招待，一个小人物做招待也是做招待，但一个爱主的人做招待跟一个无所谓人做招待完全不一样。我可以看得出来，我不是要论断别人，但是我会有感觉，这个人做招待真是尽心竭力的在做，他拿心在做招待，不是只是人家叫他做招待他去做招待。感谢主，罗瑞珍姊妹回到台湾去了，她走以前我知道招待组大有进步，因为弟兄姊妹们个个来参与讨论怎么做招待，这就是我们把心放在主的面前好好做招待，里面的深度是没有办法可以衡量的。我知道一个弟兄，我在 ESSEC 读书的时候，他一辈子做招待，为什么？他是教会的执事，每一次我一定看见他，他看见我一定握手，一定讲几句话，他能叫我的名字。这个弟兄到现在我有印象，他是真正把这个事情当作一样侍奉。我想他常常为着全教会的人祷告，他所认识的人记着的名字，常常为他们祷告，这是侍奉，不是仅仅做一件事情。我盼望弟兄姊妹认真的在神面前，刚才我说承接圣职是全教会的事情，因为在这里我们一同来学习，有些人学得早，有些人跟着学，有些人先做，有些人后学，有些在前的要在后，有些在后的要在前，我们都要长进。弟兄姊妹们，真正的成熟是当你侍奉的时候，七天在会幕里面，为什么？在那里保守神的同在，你不离开圣殿的范围，你就在那里学习。你记得在经院里面，一个亚拿，法内利的女儿，84年在圣殿里面。有些地方，有些地方翻出84岁，不管84岁、84年都是不短时间，一直在圣殿里面，不离开圣殿。这是他的家，这是他的居所，他天天在这里服侍神，那是旧约的代表。新约里面，更加用我们的心在神的同在里面来学习与主同在。现在解经解完了，底下我要很快提一提，到底我们怎么应用。本来这一段是我要给大家的大纲参考，会请你带回家记住的。我很快的讲一遍。第一个我说了，承接圣职是全教会的事。第二点讲了生命的改变，承接圣职的人需要生命的改变，从里到外。靠着膏油，靠着圣灵的膏油，我们生命改变。承接圣职的人要有膏油和血的涂抹，一方面向着己死，一方面向着神活。承接圣职的人要有礼物献上，我们先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才来侍奉， 这是承接圣职的人生命的准备。要有膏油，要有血的死亡，香的即死，要带着礼物把自己生命献给神。承接圣职的人怎么侍奉？第一个，先满足神，每次侍奉先献给神。主啊，今天我来做招待，我把我献给你。主啊，今天我教主日学，我把我自己献给你。不是为了讲的课，是第一个寻求神的满足。今天我要讲道，主啊，我先满足你，让你的心欢喜，然后我来讲道。今天我来开理事会，主啊，今天不是讨论许多事情，第一个我把自己奉献给你，让你满足，然后我们为了教会来守望。今天我来祷告，主啊，不是把许多难处带来，第一个我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来亲近你，叫你满足。第一件事情叫神满足，这是侍奉主人第一个能做的事情。第二个，承接圣职的人要打上死的记号，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包括我听话，包括我做事，包括我走的路。听话不光听神的话，听神儿女的话也要听，听弟兄姊妹讲话也有死亡的记号。有些乱七杂八的事情突然搅扰你的心，死在耳朵上面，听不进去。有些时候弟兄姊妹讲他心里的愁苦，你要听懂，听会，听进去，听到你心里去，你要会听，然后你才能服侍。向着自己死，有血的记号在你的说话听话中间，在你的工作侍奉中间，在你的走路中间，往哪里去，做什么事，穿着福音的鞋，每一件事情要死亡的记号。然后承接圣职的人要有享受，千万不要一面侍奉一面苦。很多人侍奉到后来苦得要死啊，怎么你没有祭肉吃到的？你没有享受到神给你的祭物啊？怎么没有吃到？怎么不快乐呢？你比别人应该吃得更肥胖才行啊，不要太肥胖啊，对不对？所以侍奉主人应当喜乐呀。弟兄姊妹，我告诉各位，我心里很喜乐，因为看见神在教会中间做工，所以我喜乐，对不对？一起侍奉人都应当喜乐，因为神在这里，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成长，叫我们生命改变，教会能够成长，人会更多人来蒙恩，应该喜乐。当你服侍别人的时候，看见弟兄姊妹生命的改变，你应该大大的满足。我知道一方面有十字架，有姊妹跟我讲，哎呀好难办，是，我说祷告交通分享过来两天，说哎呀想不到他成了好朋友，因为你把你的心给他，你享受到神给你的礼物。神儿女的事，弟兄姊妹们的侍奉，因着神的儿女而有享受满足。所以胸肉无效饼啊，在会幕门口吃。圣洁圣职的人要完全，要得的完全，一定的。过了一段时间，你再看你生命有没有改变，你有没有更成熟，你对事情的看法，跟人的判断，跟人的关系是不是长进，都是因为你在服侍得着的。你不服侍不会长进，有一情形阶段停了。最后，承接圣职的人，一个祭司是活在会众中间的，这么多人在看，但是这么多人是你跟他们一同做同伴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工作有些知道，我们知道是先知，有些是君王，有些是祭司。先知的责任是管理，不，对不起，君王的责任是管理，先知的责任是教导，祭司的责任呢，关怀，关切神儿女所领的光景。你不需要讲怎么道，祭司没讲道啊，有没有看见祭司讲道？有没有？先知要不要讲道？要讲道。君王怎么样？君王要发命令，对不对？祭司有没有发命令啊？没有。什么时候命令了？他只是听话，发什么命令？祭司不说话，不发命令，但是他影响神的儿女，因为他进入他们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个承接圣职的人都要进入别人的生活，不要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做祭司。一个人在家里做祭司可以吗？你要关心人，真正把神的爱传递出去，在祭司的服侍中间帮助神的儿女胜过罪恶，教他怎么依靠赎罪祭，教他怎么献上燔祭把生命献给神，教他把感谢归给神得到平安祭，教他生活里面成圣有素祭， 赎愆祭、赎罪祭，若是错误要赔偿。Restitution， 赎愆祭跟赎罪祭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赎愆祭里面包括了 restitution， 补偿的作用。所以弟兄姊妹们，把神的儿女这样带到生命的完全里面，因为你活在世人中间，不仅活在基督徒中间，也活在没有信主的人中间。因为祭司的工作是奉派办理神和人中间的事情，没有说神和基督徒中间的事情。没有信主的人更需要祭司的服事。我们要传福音， 把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带到神的家中，一同进入教会，在这里同被建造，成为神所喜悦的。